森林的生态养生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就是优质的生态环境的建设、维护和管理，旅游区的废弃物和生活污水的处理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地吸取我国一些地区发展养生旅游造成的环境恶化的深刻教训，按照养生功能效益最大化的要求，配合配置植被生态系统和养生旅游产品体系。植物精气、负氧离子是生态养生的两大重要资源，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可以根据森林的生态系统的植被类型和地貌水文特征，鉴定出植物精气和负氧离子的空间分布特征，据此呢，配套设施相应的养生旅游产品体系。森林的生态养生旅游是自然旅游、生态旅游和休闲旅游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理念，努力发挥养生文化、养生产业的优势，积极开展养生产业技术、商业模式、服务模式的集成创新，才能使我国的森林生态养生旅游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无水共治转型发展的对策研究。总体来看，浙江省水资源非常丰富，水量充沛，水质优美，以大鱼文化和富春山居图为代表的山水文化高度发达，水资源利用率一直处在全国先进行列。浙江经验为浙江的创新发展、勇于担当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财富。20世纪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的同时，环境恶化日趋加剧，生态形势十分严峻，产业转型十分迫切。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打造良美浙江、诗化浙江，秉承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崛起，浙江理应走在全国前列。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贯彻科学发展，推进生态文明。2013年以来，将无水共治转型发展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和实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笔者在学习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和浙江省无水共治相关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水利风景区建设规划的项目研究，分析了浙江省无水共治转型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原因，并提出优化无水共治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一、无水共治转型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舆论导向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严重偏差，容易造成误导。一直以来沿用的谁污染谁治理谁保护谁受益的宣传口号，需要重新审视和修正。它或许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却遵循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工作思路，应该彻底的摒弃。空间的布局上缺乏精细化的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导向、科学指导和严格管理，容易导致一刀切。技术路径上过于依赖工程的措施，显然有失偏颇。正在实施的十百千万工程不足以体现无水共治转型发展的全部内涵，必须将末端治理和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科学发展，务求实效。参与方式上构建群众广泛参与长效机制非常的迫切。必须激发群众参与无水共治转型发展的热情，与生态科技培训和推广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和科学实施紧密结合起来，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及其严格管理实施紧密结合起来。绩效考核上，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容易造成认识误区和短期行为，往往事与愿违。无水共治转型发展要从城乡建设规划、制度体系和机制建设入手，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要与推进五位一体美丽中国建设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健全体制机制保障，是确保污水控制转型发展的关键。强化倒逼机制，加快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是根本出路。针对性的临时性行政措施要适可而止，不应该将临时性的措施作为永久性的政策措施给予执行。二，污水控制转型升级需要科技和制度系统保障。问题在水中，根子在岸上，应该明确战略发展思路，实行科技和管理双重保障，坚持科学发展，推进生态文明，系统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大力研发创新和应用，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循环利用技术、低碳节能技术三大技术体系，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是解决水问题的重要有效途径之一。2.1，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实施污水控制，强化转型发展的系统保障。污水控制呢，包括治水、抓节水、保供水、防洪水、排涝水五大方面，其本质的要求是以治水为突破口，强化倒逼机制，推动转型发展，着力点构建两型社会，建设美丽浙江，实现科学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出入点是治污水、抓节水、保供水、防洪水、排涝水的污水控制。那么治污水呢，是重中之重，着力点呢是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弘扬生态文化，转型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关键点是机制建设，协同创新驱动机制，污水控制的倒逼机制、人水和谐共享机制、五位一体文明机制。明确内容和方向，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是传统农家乐、森林人家向生态养生庄园转型，观光旅游向生态养生休闲度假体验经济转型，传统农业向创意农业、有机农业转型，传统水利向生态水利、民生水利和旅游水利融合发展来转型，传统的乡村和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转型，民俗风情向乡土文化融合产业转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产品的品牌向去旅游目的的品牌来转型。创新发展生态科技，切实地推进生态文明，我们应该积极地推进水利工程景观化、水利项目旅游化、山水生态一体化。目前执行的水利工程技术标准目标导向上偏强调工程安全，普遍地缺失生态景观功能和旅游功能的综合要求，导致和生态文明中国、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要求冲突，要及时地修订完善，应该按照生态景区全区化的要求，对包括水利工程在内的所有项目进行科学的规划改造和建设，生态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教育要全面渗透到学校教育和干部教育，要全面渗透到学校教育和干部培训。 2.2，细化主体功能区划规划，拓展新型的产业惠民生。主体生态功能区规划需要深入乡村基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全国一盘棋，需要深入贯彻生态系统的整体观、生态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和谐观，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必须同时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全国主体功能区域规划的颁布实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意义。主体功能规划区就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的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规划未来的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发展格局。但是现行的主体生态功能区的规划存在着两个突出问题，首先是范围局限于县级以上，制约了主体功能区设计的精细化和实际操作性，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名称的科学性值得我们商榷。 开发和保护需要协同，而不是相互的对立。即使在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也需要加强整合，激活优势资源，强化融合，推进产业复合，强化功能，提升服务品质。也需要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推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促进当地社区脱贫致富奔小康。因此，对于这类区也需要从名称上明确发展导向。无水共治必须拓展新兴产业并举，切实推动转型发展惠民生。无水共治是手段，转型发展是目的。无水共治必须拓展新兴产业并举，切实推动转型发展惠民生。要将无水共治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紧密地结合起来，与创新驱动建设良美浙江、诗化浙江紧密结合起来。浙江省要结合实施浙江省的水利风景区建设规划，全面激活和系统推进国家水利风景区的生态养生旅游功能，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下，全面统筹协调推进九大工程，维护水生态，大力实施生态水利工程、湿地生态工程、水源涵养林工程和沼气净化污水处理工程等。保护水资源，大力实施节水工程、转变发展形式和生活方式、水土保持工程、节水渔业和水质改良工程等。修复水环境，大力发展污水治理工程、清洁河道工程、水库堤坝加固工程等。第四是保障水安全，着力防洪水与排涝水能力建设，大力的实施滑坡泥石流防治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河道疏通浚工程等等。弘扬水文化，加强水文化科技创新研发，大力发展水文化的科技教育基地、水文化科技体验的博物馆，丰富提升生态旅游区、水利风景区、生态养生旅游城镇及山水城市解说系统。六是美化水景观，按照山水美学要求，遵循生态系统规律，加强岸堤、瀑布、湖泊、湿地和水库等城乡水景观建设。七、繁荣水经济，大力拓展新型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养生、休闲度假旅游产业、文化融合、创意设计产业等。八是发展水事业，切实加强饮用水资源、农田灌溉、工业用水、水公共服务等保障。九是拓展新型水产业，合理布局和发展耗水型产业、治水型产业、净水型产业、用水型产业、节水型产业，注重延伸水产业链，积极发展节水渔业、矿泉水、水景观、漂流、游泳馆、水电设备制造、净水设备制造、水文化科技体验馆、水疗养生馆、生态养生旅游综合体等，大力发展养生养老、生态休闲旅游以及体验经济。优化无水共治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切实保护资源环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再也不能继续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沙卵再也不能继续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再也不能走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和协同行动。这不仅仅是资源和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切实地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要广泛的宣传，保护生态环境是义务，建设生态环境是责任，破坏生态环境是犯罪。3.2 全面推进浙江省乡镇主体功能区规划。 建议修改文件，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根据本规划调整完善区域规划和相关政策，健全法律法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严格落实责任，采取有力措施，切实组织实施，修改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本规划调整完善区域规划和相关政策，健全法律法规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并严格落实责任，采取有力的措施，切实组织实施，建议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深入到乡村基层，要按照乡镇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健全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启动乡镇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编制工作，既要按照国家、省和县的总体要求，严格地遵循上级规划布局进行深化和细化，也要结合各乡镇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统筹协调，系统谋划。笔者认为，生态浙江可以率先开展乡镇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积极为全国乡镇主体功能区规划探索经验。3.3，实施联动考核机制，配套生态管理制度。转型发展、绿色崛起需要体制和制度的保障，应该注重构建生态文明体制的制度体系，政绩考核指标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导向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提高政府管理的服务效能，积极地探索大布置健全联席会制度，强化统筹协调，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贯彻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应该理直气壮，确定正确的政绩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确定抓治水是本质，不抓治水是失职，抓不好治水就是不称职的生态观念和是非观念，彻底的根治 GDP 的弊端。3.4，积极的创建示范体系，推动浙江的品牌辐射，进一步提升浙江经验，争创科学发展新高地，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转型发展实验区和新兴产业的试验区。我们应该结合生态的文明城市试点工作和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的建设工作，及时研究并出台浙江省山水城市地方标准，为全国的山水城市建设积极探索经验，明确美丽浙江目标导向，大力推进山水生态明秀美、特色文化灿烂美、城乡空间布局美、新型产业活力美、人居生活乐美、五美的融合。五水共治转型升级需要探索和建立一套示范的体系，可以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分类指导，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千岛湖生态养生旅游产品设计。一、千岛湖生态养生旅游资源价值分析。生态养生旅游资源的内涵。现代生态养生观是以人体生命运动状态的优化为基础，体现于高尚的道德情操、聪慧的才智和对世界的认知力，以及充分发挥身体机能，以达到身心灵的统一。而千岛湖的生态养生旅游资源，以千岛湖的景山秀水、非常丰富的绿色植物为资源，以清新的空气、适宜的气候为本底，以便利的交通、黄金般的地理位置为辅助，以郭沫若、穆青的患难山水文化为韵味，与河村板龙、宋村拉诗、瑶山秋千为原汁原味的表演形式。正是这样的优美的自然风景、独特的文物古迹和趣味的民俗风情，使得千岛湖的生态养生旅游资源吸引了广大的旅游者，并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一体，使得千岛湖的养生旅游市场展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生态养生旅游的种类分析。居住游乐养生旅游。 素有养生天堂之称的千岛湖，一直向人们提供没有污染、没有公害的新鲜空气、有机食物和住宅条件，并且不设置任何具有刺激性或需剧烈运动的体育游乐活动设施，而提倡人们去冥想、静思，在恬静的气氛中修身养性。千岛湖现已经开辟了春岛千岛湖、千岛湖之夏、千岛湖金秋、观光度假游、娱乐休闲游、水上运动娱乐游、历史文化专题游、果园采摘、农家乐的特色的旅游路线。季节膳食养生旅游，药食同源是东方食养的一大特色，因此啊，美食养生可以说是我国国内养生休闲旅游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之一。千岛湖一年四季分明，物产资源丰富，美食繁多，春天品野菜，夏天饮浓泉，秋天尝鲜果蔬，冬天享土鸡煲。不仅如此，千岛的美食餐厅设计也是别具一格，室内有山水种类各异的植被，就餐者置身其中，如同置身于美丽的南国花园，怡然自得，潇洒惬意。